神的带领，那我们今天能够新教主学院能够在这边一起做见证。那我们安排新教主学员做见证，其实也希望他们能够从回想一下过去，在或者在这一年当中神给他们的恩典。那我们先请第一位练弘毅弟兄，练弘毅。
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我要分享的是有关于我国中时候的见证。上了国中之后，我加入了棒球队，然后因为加入棒球队的关系，所以星期六的早上都要练习，然后都没办法来参加聚会。国一的时候练完球还会乖乖的来教会，但是国二之后就会开始偷懒，有时候会跟同学跑出去玩，或者是跑回家睡觉，慢慢的就开始越来越不喜欢来教会，开始排斥，甚至排斥信仰，甚至怀疑神。然后当时候跟家里的关系也不好，每次回家就是被骂，然后顶嘴，然后跟爸妈大小声吵架，所以常常都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就是一直都这样子，然后没有改善。然后直到国三要毕业的那个暑假，然后刚好遇到清教组的初友，因为也很久没有来教会了，然后原本也是不想参加，然后但是那天早上就被爸爸从床上打起来，就被逼着参加，但是就觉得很尴尬，因为很久没来教会，然后就是跟大家也生疏了。但是感谢神的是，就是到了之后就没有尴尬的感觉，反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像是回到家一样。然后心中就有满满神的爱，从那时候开始就很多的想法都改变了，然后也重新回到教会，感谢神。然后接下来我要分享我第二个见证，是在高一的寒假发生的。那时候球队的寒训跟教讲的时间冲在一起，然后让我不知道选择哪一个。后来妈妈向教练请假，教练就说要看韩俊的状况来决定下学期比赛的报名的名单。然后听到这个之后，我就更不想要去教讲，然后也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去教讲不会过，然后就先没有多想，就把这件事情就放在旁边。然后放了寒假以后，因为这次寒训是采取那个分组对抗的方式，然后队也分好了，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妈妈应该没有再跟家人请假。然后到了去教讲的前两天的晚上，因为我们都住在学校，然后晚上都要收手机，然后早上起床才拿。然后那天 交完手机以后，教练就突然集合全部人，说那个分组对抗的名单要重分。然后我就想说，不是都分好了吗？结果他就说，因为练宏毅他没办法参加这次韩训。哦，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很错愕，没想到就是妈妈他已经就跟教练请假了。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有点生气，然后又有点失望。然后晚上睡觉前洗澡的时候，就偷偷躲在宿舍的浴室里面祷告。然后隔天早上起床之后，然后去拿手机，结果一开门，教练进来，竟然坐在教练室里面。就是他平常都不会那么早起来，他那天就很早起来。然后拿完手机以后，原本想说要走了，结果教练就叫住我说，那个下学期的比赛我会帮你报名，你就好好的去你这次的教会的事情。然后就很感谢神，就是比赛也有报名到，然后教长也顺利通过了。然后最后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在前一阵子我的脚因为在练习比赛的时候不小心就是被钉鞋踢到，然后就一个洞，就少了一块肉，然后缝了5针。然后那时候就是刚拆线完，然后还在贴人工，还要贴人工皮，刚好遇到那要去叫奖。然后因为人工皮要定期的换，所以就是去叫奖之前就赶快买了一片新的人工皮，但是很大一片，都没有剪，然后也来不及剪了，然后就这样去了。结果一到那个淡水教会，然后照那个号码，然后分组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位置的抽屉竟然有一把大剪刀，真就是厨房在用那种大剪刀，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会谈，就很感谢主，然后就让我可以顺利的换人工皮。我的见证到此，愿一切荣耀都归于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门。
好，感谢神。那我们从练宏毅其实以前都在教会长大，对。那其实，在国中那时候是老师最担心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其实明明人在北投，但他都不来教会。下午期间，明明在人都在北投，但是都没来教会聚会。但是很感谢神的地方是，其实我们都在为练宏毅来祷告，求神能够有一天他能够不要离开这个信仰。那感谢神，在那次的花园教会的访问当中，很突然的、很惊讶的回到北投之后，很惊讶的他练宏毅竟然每周都来聚会。后来问他说，他其实在花园教会这次的访问当中，他感受到神的有很大的一个感动。那其实啊，我们都知道神其实都没有离开我们，但是只是我们离开神。那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进入到神面前来，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来到神面前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好，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拉扯，跟我们生活跟现在的生活跟信仰说常常会有所拉扯。好，拉扯。那我们只要我们选择对的，好，选择圣经所说的，神所教导的，我们相信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恩典，甚至有很多的神迹在我们身上。那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陈玉婷姐妹。
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我今天要讲三个见证。那第一个见证是，一开始妈妈她做了一个梦，她梦到自己生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儿，然后她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妈妈她在生完二哥之后就已经结扎了，对，然后她梦到这个梦，她就觉得就是很奇怪，然后她就跟四神生说这个梦，然后哦，因为那时候刚好四神生也怀孕，所以四神生就跟妈妈说，你可能是梦到我生的小孩这样，对，那后来妈妈也没有多想，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妈妈发现自己开始变得很爱吃，然后经期就是也就都没有来这样，然后她就去药房买了验孕棒，然后她一验就发现真的有，就是真的怀孕了，然后她就拿给四神生看，四神生就说就是怎么可能啊，就是可能是有错误，然后就是叫妈妈说再去验一次看看，那妈妈她又就再去验一次，就真的还是一样是两条线，就是确定怀孕这样，对，那后来就是确定怀孕之后，就是在怀孕的过程中啊，妈妈她就因为教会的阿嬷都很关心，因为前面已经生了两个男生，就很关心说那这一胎是男生还是女生，但就是妈妈她去产检都照不出来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对，一直到她要生的那一天都还不知道，对，那因为妈妈说她去做产检都是去那种自己开的妇产科，对对，诊所，那她那天去医院要生的时候，她就再问一次医生，那医生就再帮她照一次，结果发现真的照不到，因为我的屁股是向外，所以刚好遮住，对，那后来就推进去剖腹了嘛，那就感谢神，出来就真的是一个女儿，对对，就感谢神拣选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其实结扎之后又怀孕是十万分之一的几率，对，就很感谢神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认识他，做他的儿女，对，那我要做的第二个见证是爸爸的见证。爸爸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大概我两三岁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天晚上，那时候我们是住在一二三楼，然后爸爸那天在一楼，好像是看电视吧，然后就突然觉得心脏很麻，然后就后来不久就全身麻，然后就抽筋，对，然后他就因为刚好上一通电话是打给妈妈，然后妈妈在三楼睡觉，对，然后他就按回拨键，然后打给妈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许慧中我快死了，他就这样讲，然后之后电话就拿不住就掉了，然后妈妈就赶快下来，然后但是因为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就打给三叔叔，因为三叔叔刚好住在我们家附近，对，那三叔叔就赶快开车过来，看到之后也来不及叫救护车，就直接开车送去龙总医院，对，那时候送到的时候医生跟护士就来抢救，然后抢救了一阵子之后就大家都走掉了，爸爸说大家就是医生跟护士都走掉，然后他就听到医生跟叔叔还有妈妈说你们就是准备联络家人来看最后一面这样，爸爸说他有听到，可是他就是起不来，对，然后那时候爸爸听到他就想说就是我还没有死这样啦，对对，他就爸爸就觉得说他还不能死，因为他说我还没得到圣灵，如果我死了就下地狱了，对，然后他就觉得他一定要起来，然后他就一直在挣扎，那时候妈妈就在旁边哭，然后爸爸他挣扎很久之后，他的手，他说他的手就这样动一下，可是妈妈没有看到，但是旁边有一个医生他就余光看到，然后就过来问妈妈说刚刚好像病人的手有动，那你有是你动的还是他自己动的，那妈妈因为在哭所以他不知道，他就跟医生说他不知道，然后医生就走了，然后爸爸就他后来又继续挣扎，然后后来他就直接坐起来，对，他挣扎就坐起来，然后就跟医生说我要回家，就这样，然后后来也没有住院，因为医生说就是可能要再观察一下这样，那爸爸就说不用，因为你们都不理我，你们都走了这样，对，然后他就直接起来说要回家，然后就直接出院了， 对，就很感谢神，就是带领爸爸，就是啊，我还没讲完，就是这个之后啊，过了十几年之后，我的小舅舅他因为半摩脱落过世，那因为我爸爸他也是这个症状，就是半摩破洞。然后他不知道瓣膜破洞会导致心瓣膜整个脱落，那因为心瓣膜脱落的话，我们心脏就没办法跳动，就会死亡。对，然后爸爸是在看到小舅舅因为这个，因为那时候小舅舅他已经，他本来是已经安排好下个礼拜要开刀了，然后那时候人已经住在医院里面，结果突然瓣膜脱落，然后医生来抢救也抢救不起来，因为好像超过四分钟就没办法，对，对。然后后来爸爸就是因为看到舅舅这样，才决定开刀，不然他本来打算也不开刀，对，就很感谢神。然后讲第三个见证是我的关于我的信仰的见证，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啊，小时候都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教会聚会，所以就不知道说为什么礼拜六都一定要来教会。对，那长大之后上宗教教育的课程才明白说，就是原来神很看重这个日子。对，所以我们要卸下一切世俗上的事物跟工作，然后来到教会守安息日。那因为我读的是建教班，要上班上课，那我现在待的这间店啊，就是我一开始进去之前就有先跟老板说，就是我要每个礼拜六都要休息这样。那刚好老板他在开店的前两年生了两个女儿，那因为他还很小，女儿都还很小，然后老板就想说想要多抽一些时间陪他们，所以就决定说那就每个礼拜六都公休。对，因为其实美发业很少会休假日，因为客人几乎都是平日要上班，所以就假日有空整理头发。对，那就很感谢神让我可以每个礼拜都来到教会守安息日。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就是让我当上那个儿教组的教员。那一开始刚开始当教员的时候，就是只要知道下礼拜要上课就会很紧张，整个礼拜都没办法睡好觉，因为会害怕说就是上课上得不好。对，那其实每一次上完课之后看到那些小朋友就是都很有收获，然后也很开心，就会觉得就是每一次上课都会多一点信心吧，就是觉得对对很开心。然后当教员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吧，就已经一阵子了。对，然后其实现在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去准备就可以准备得很好，这样就是比较不会像之前那样睡不着。对，那我觉得就是在当教员这事上，就是让我觉得要以身作则，就是很多事情上面我们要做好的榜样给小孩子看，然后让他们知道，就是比如说婚姻好了，就是就是可能就是从小就是立志要嫁娶主内，就主内联婚，然后就是希望小孩子们看到我们老师这样，就是以后也可以，就是看到我们这样子，以后也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很看重这些。对，那我的见证分享到此，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好，感谢神。那神其实真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只要我们心有所想，但是其实神都在随时随地都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跟平安。好，那从这些恩典跟平安当中，我们重新可以看到，重新可以让自己可以重新让自己能够有更坚定对神的一个更大的信心。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陈雨桐姐妹。
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在国三即将升高一的时候，因为 我填选志愿表前三志愿都有上，其实我很犹豫我到底要选哪一间学校才是最适合我的。本来我一直想读松山加上的体育班，但又觉得我的学业没有别人好，怕读了要练体育和顾学业这部分我会应付不了。但后来知道南华高中这间学校有两日班，一个礼拜只要上两天课，这样就引起我的好奇心。虽然这两间学校一个是公立一个是私立，两间学校也差很多，所以我想读这间又想读那间，考虑了很久。后来和父母讨论之后，我决定读南华高中私立学校，因为每周读两天，其他时间就可以去外面练习游泳。因为南华高中没有体育班，我只好自己找教练练习。其实我一直很担心这件事，因为要找教练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全家就为了这件事，还有帮我，还有练习场地的这件事来祷告。感谢神，过了没多久收到了一通电话，我可以回国中跟学弟妹一起练习。那时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感谢神。而且在南华高中只要有比赛得名就可以加分，而且在学校竞争力也小。当我回国中练习的时候，那里的教练也很用心教我。经过每一天的练习，每一场的比赛，我进步了不少，也得了很多名次，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更好。感谢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帮我安排了那么好的学校，让我有地方可以练习，也有一个很认真的教练来教我练习，让我一直持续进步中。凡事懂得交托依靠神，神都明白我们的软弱与需求。如果没有神的安排，光是教练找教练和场地费用一年就要花好多钱。进了体育班也无法如愿的参与学生灵恩会和一些圣工。对于目前的选择，我学到了我想学的科系，在游泳的专项上又得了我意想不到的好成绩。但我清楚明白了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上所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最后我想分享一首诗歌，赞美诗231首。
Thank you.
证到此，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好，谢谢神了。那真的是我们时常要常常靠主喜乐啊，一当一无挂虑，只要靠着凡事谢恩，只要凡事借着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那相信神其实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庄世谦姐妹。
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我要分享一下关于营队圣工的见证。那其实从小参加学龄会啊，然后也参加过体验营，然后小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些辅导员啊，还有些那些教会的工作人员，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一起做圣工的那个气氛跟那个氛围让我觉得很棒。然后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有跟主耶稣说，希望我长大的时候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做这样的服事。然后也很刚好就是在去年的11月，我去参加了那个关于营队的训练营，然后所以从今年开始我就有接触关于营队的圣工。那这个暑假我也就是也有参与营队的圣工。那其实营队就是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然后我们借着圣经的故事，还有一些带动唱的诗歌，还有请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生命见证，然后去传福音给这些国小的小朋友。那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国小小朋友这么小传福音这样子效果好吗或是什么的，那其实我们在做的是有点像是类似一种撒种的工作，然后也是真的有从小时候因为参加这个体验营，然后长大之后他想到那个经验然后来找教会的，是真的有一些这样子的人。然后那我今天要分享哦，对，然后就是一般营队是像那样，但是在我第一次参加营队的时候，那时候对于整个状况不是很了解，那我就是很巧的就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营队。因为通常营队北部是葡萄园，然后南部就是喜信生命体验营，但是我第一次参加营队，然后我就刚好参加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营队，那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然后这次的这个营队呢是在嘉义的蓝潭国小。那我去之前呢，我就一样想象说，哇，太棒了，终于我可以就是像以前带我的哥哥姐姐那样子，然后去带小朋友，然后就想象说大家一起为了孩子然后去祷告啊，然后一起去筹划，然后一起去传福音给这些小朋友。那我是用这样的想象去参加的，然后结果一去的时候啊，行李放着，然后就开始看，奇怪，怎么感觉没有半个认识的人这样。我想说可能因为是南部跟北部，所以我认识的比较少。但是到后来就是开始有一个人他拿起一张纸然后要开始点名的时候，我一听啊，因为通常我如果是教会工作人员点名，不就是什么庄世谦北投教会庄世谦来了没之类的这样，可是他不是，他是讲说嘉义女中谁谁谁，什么嘉义高中谁谁谁，然后后来发现他们都不是教会的同龄，他们都是一般的高中生。然后我就一直听，真的半个都没有，全部都是学校名称，没有任何教会名称，然后我就非常的错愕，然后这时候才拿起那个课表认真看，就发现说不是通常 那个课程的内容会跟那个圣经有关，例如说什么大卫的故事、摩西什么这样，就发现他的课程内容上面都只是一些品格的一些名称，跟教会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特别的是在那个表的下半部之后，就是哦，那个营队是小朋友大概4点的时候放学回家，在那个后面呢，反而是后面的课程开始有一些跟教会有关系，例如说什么但以理的什么，看起来整个系列是跟但以理有关系的，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好，然后我也就是先放着这样，因为然后后来然后后来就跟着这样开始了，然后从就是因为不认识嘛，所以就开始观察去听人家讲话，就发现这些人真的就是像社会上就是一般高中的那些高中生，他们讲话的感觉啊，或者是他们就是的笑点，或者是他们谈论的事情，都是像学校的那些高中生。然后我就觉得说，不会吧，那这样子真的只有我一个人拥有这样的一个信仰，那我现在本来是想要来这里就是做圣工传福音的，那就是我是要来这里做圣工，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这里没有半个人知道什么是祷告，什么是读经。或者说那如果我要读经祷告的话，那难道我就是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拿出我的圣经吗？然后我就觉得很错，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坐在旁边，因为当然都不认识，所以就一直坐在旁边看，然后看一看看一看，我觉得就很深刻的体会到说，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团体中是少数，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种压力的感觉，因为就觉得怎么大家都跟你不一样。但很神奇的，那时候我真的没有什么事做，然后我就打开我的包包，我就看到我的圣经，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就是我就拿起我的圣经，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然后就开始读起我平常的进度。那当然那时候我头一点都不敢抬起来，因为我知道非常多人觉得我很奇怪，然后一直看我这样。那虽然我是一直眼睛盯在圣经上面没有抬头，可是那种就是那种奇怪的感觉还是感觉很不舒服这样子，就在整个团体里面就是觉得很格格不入，然后而且跟我的想象差很多，在当下的心情就是很想哭，又在身在异乡这样子。然后我午饭过后，我就那个感觉越来越不舒服，我就很想妈妈，然后就跑到那个国小外面的一个树下，然后坐在石头上面打电话给妈妈，我就跟她讲说，妈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不是营队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吗？为什么这里一个正耶稣教会的人都没有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呢，妈妈那时候，然后就越讲，然后就不自觉，然后就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当下那种感觉真的很不好。然后妈妈她就很就真的淡淡的就跟我讲说，她说你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就是你要不要再试试看？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习惯的话，那你就回来吧，但是妈妈相信应该你再继续待待看，搞不好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只好，然后就讲完电话，我就还是那个情绪还是很不稳定这样，然后我就跑到楼上的一间厕所，然后我一样就是把门关起来，然后在厕所里面跟神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就跟主耶稣说，就是为什么会把我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个环境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自在。那我是真的很有心想要做这份圣工，可是为什么主耶稣你带我来到了一个连祷告都要关在厕所里面的一个地方，然后说要来做圣工，然后我就一直很无奈很纳闷，然后就一直想越想越多，然后自己在一间厕所里面，然后突然呢，我就有一个念头，我就想说，就回想我就从小到大一路上发现我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一开始 你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常常我们都会发现，哦，原来主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那样子之类的。所以我就转念，我就跟主耶稣说，嗯，我相信有你的美意，然后在这里应该有你想要我学习或是想要我明白的事情，可能只是时间还没有到。那我现在真的很不习惯也很不喜欢这里，那可是我会就是努力试着继续待下去，那求你给我信心跟勇气。然后就这样，我就眼泪擦一擦，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就回去的时候的路上，我就碰到了那个办这个营队的执事。然后这个执事啊，看我好像还蛮不适应的，然后就找我聊聊，然后其实也还蛮尴尬的，才刚哭完就被人家遇到。然后结果他就带我去，就是看起来就是有大人的那一桌，然后他就跟我介绍两个老师是新庄教会的姐妹，然后我就看到说，哦，比较放心的，哦，至少还有教会的老师在。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跟我解释说，这样子就是为什么这个营队会这样子。他说这个营队其实他的对象是高中生，就是跟我们平常的喜信跟葡萄园不太一样，他们是借由办理营队，然后让这些高中生全部聚集在这里，然后趁着他们就是他把整个营队的事情全部都交给高中生他们自己治理，然后他们也没有在管那个，他们重点是就小朋友回家之后他会安排教会的老师来上那个就是圣经啊或是教会的课程，还要带他们祷告这样子。然后后来了解之后就，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只是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所谓的传福音就是要像主耶稣一样，他那时候是要门徒，他要门徒走出去传福音。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说你要传福音，可是你待在一个全部都是基督徒的地方说要传福音，这样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这样。然后然后讲到传福音啊，我就那时候我就想说，其实从小应该大家都一样，就是在道理上面还有上课常常都会听到说基督徒的本分就是要传福音什么的，但其实从小到大我现在就是没有真的传过什么福音，顶多就是学那个灵恩会那一阵子跟大家去发传单，也不是真正的传福音。然后就每次只要一讲到这个就还蛮亏欠，感觉蛮愧对神的。然后就真的我们然后我想一下，在小朋友回家之后就真的所有的高中生聚在一个教室里面，然后老师就会带我们讲圣经的故事，然后那一次是讲大以理的故事，然后也教他们唱一些教会的诗歌，然后也带他们祷告。那执事也是一样有介绍灵言祷告的方式。那一开始没有人愿意到前面，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那我有就是发现说，就是我仔细的观察，在祷告的时候，那些高中生分成大概三种人吧，就是一种是对于祷告态，就他们对祷告的态度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要么就是觉得很讨厌，然后第二种就是觉得很奇怪，或是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会忍不住笑出来这样子。然后第三种是还蛮有兴趣的，可是他们半信半疑这样子。那哦，因为我后来了解到这个，因为跟那些老师聊聊，我也知道说这个营队的重点不太一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把重点放在后半段的时间，然后跟着那些老师学着去辅导那些想要了解信仰的人，然后学着去跟他们聊。然后所以呢，那时候只要一有人有对信仰有什么疑虑的时候，然后我就感觉他看起来好像对祷告蛮认真的或什么，我就会去跟他讲话。 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感觉怎么样之类的。那相反的，我问他们问题，就是他们问了我非常多我真的答不出来的问题。他们就是一连串的这样问啊，他们问了一些什么，我问你哦，圣灵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祷告会发出那样的声音，为什么我已经有求了还是没有，那得到圣灵会怎么样，是什么感觉。然后经常噼噼啪啪一直问，然后说什么有圣灵的话可以拜拜吗，祷告的时候你都想什么，然后什么神都不要拜最简单不是吗，什么就是各种问题，然后这样噼噼啪啪一直打到我头上。然后我顿时就觉得说哎，我这样子信了十几年，这种问题我真的你马上问我没有办法马上答出来。然后我就赶快去找老师求救，然后才发现说其实自己灵修方面有很多要加强的地方。然后然后我也会跟他们聊天啊，问他们。然后其实有的人是什么浸信教或长老会的，然后就藉由聊天，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他们怎么聚会什么的，然后我也会跟他分享说就是我们教会啊都怎么聚会，或者是说我跟我的同龄之间的相处啊，例如说为什么我觉得教会的朋友比学校的朋友好，有什么不一样之类的，就是什么都聊这样子。那关于祷告的部分呢，其实第一天基本上没有人敢出去给执事按手，因为一个对这个完全没接触过的人，一开始看到很奇怪，祷告就够奇怪，还要让一个人摸自己的头，很奇怪嘛。一开始都没有人这样，那慢慢的我有去认识一些人，那我也是去邀请他们到前面祷告，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有人愿意跟我到前面祷告，然后后来那些高中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嘉义高中跟嘉义女中，他们学校都高中都会有社团，然后我们教会好像就他们的社团里面有一个叫做喜信社，那这个社团就是并列在那个所有社里面，那这个社的话就是会请一些教会的人去上一些课或是带他们一些诗歌，所以有的人对于祷告跟这些是有稍微接触过的。那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其实他们对这些也是懵懵懂懂，可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学员，因为他们有的人也是带就像营队一样有带自己的小孩，然后有的人有状况蛮多的或是什么的，然后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慕道者，然后他为了自己的小孩，他们祷告到流汗，然后全身流汗，然后流眼泪，然后很感动。我会觉得说一个慕道者就是他才刚接触这个不到一两天，他就可以有那种单纯的信心然后去向主耶稣求。然后反观自己，我觉得说我们常常无时无刻都可以祷告，那就是没有是不是能够像他一样这么珍惜每一次的祷告。然后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我不是说一开始都没有什么人想要来，但是想要去前面祷告，但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啊，最后一天那一天，我不知道就是有什么勇气，然后我通常都是邀请认识的而已，但是那一天因为最后一次，然后我周遭的所有人，我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不管认不认识我都问一次，但很神奇他们根本没跟我讲过话，可是他们就跟着我到前面去祷告。对，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前面有一个没有讲，就是其实在这些他们都会讲一些圣经的故事，然后会请一些教会的老师来带，可能分成三批人，然后去讲一些反思啊，例如说这个圣经是讲但以理吗，你觉得但以理怎么样什么的，问一些问题跟对。然后呢那时候其实在那几天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突然对那种别人的异样的眼光我有点免疫的感觉，就是我就是很勇敢的回答，然后回答的都是像我们平常在教会的回答一样，就是例如说就是那些因为其实常常在从小在教会啊什么圣灵祷告主耶稣圣经这种词汇对我们来说很习惯，可是别人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嘛。那可是我竟然那几天在回答所有的问题什么我都很有勇气，然后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想我都是按照我在教会里面讲的话去回答 那样，然后也变得还蛮有信心，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对，我就是基督徒，然后做任何事情我都是尽量的去表明说我有这份信仰这样。然后这次发生了一个见证在这个营队里面，那是一个有关于灵界的见证，那是在一次的祷告里面，有一个嘉义女中的一个女生，她叫做小圆，对，她真的叫小圆。然后呢，她在祷告的时候，就那时候大家就一样到前面去祷告，但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啊，我突然听到一个非常非常凄厉然后很大声的一个尖叫声，就是那种怎么讲，很挣扎，然后又是就不是那种害，不是那种吓一跳的尖叫，是很难听然后很不舒服的那种凄厉的声音，然后非常大声，所有人都吓一跳，但因为还在祷告中，我就继续祷告，然后虽然不知道怎么了，就赶快求神帮助这样子。然后过一下之后呢，那个执事就喊阿门，然后所有人都很惊恐啊，发生什么事会有这么难听这么大的声的声音。然后那时候执事也就是安抚大家说没事没事，也还蛮多人被吓到，因为那个声音很可怕。然后后来啊，执事跟我们解释说他那时候就是帮他按手，然后他就突然尖叫这样子，然后他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后来他才平静下来。然后那时候只是说他就是整个人往前倒，然后口吐白沫这样子，可是没有昏倒。然后后来我起来的时候看他就是很正常，就是只是感觉哭过，大哭过的样子，脸红红的。然后后来只是后来只是就找他来祷告，然后去听他的祷告，然后发现他真的得到圣灵，然后不是邪灵。然后他就解释说其实是这个，因为他们传统信仰嘛，所以其实是有邪灵在身体里面，那他会发出那样的尖叫声是因为就是主耶稣要赐下圣灵的时候，就是那种灵界的那种战争，然后去激发出那种不好的声音，就是有点类似这样讲比较简单，就是可能魔鬼要被赶出来的时候他很不情愿，然后害他就是发出这样的声音。然后当然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灵界这样的声音通常觉得很遥远，可是竟然在眼前发生。那后来到了晚上之后，那个女生突然跑来问执事说会不会是这样的原因。他说呢，那时候他只是用个很单纯的信心然后再跟主耶稣祷告，他就是跟，因为他的爸爸抽烟，他只是跟主耶稣说拜托你不要让爸爸不要再继续抽烟，就是很努力的迫切的求这件事，然后就这样子了，就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到后来想一想，他就拿了一个就是庙里面那种牌吗，一个六角形的那种铁牌的东西，拿来找老师跟执事说，他发现他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有带着这个东西，他就说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然后执事就说哦，你自己有发现还蛮神奇的，他自己会发现可能会这样。然后执事就说应该是因为这样。然后执事就问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偶像把它除掉。然后那个女生也很神奇，她才接触这个信仰不到三天哦，她竟然说好，我要除掉，我不想要，我觉得很可怕。然后就这样，只是就把我们就是少数的真耶稣教会的人都叫来，然后一起祷告，然后除偶像。那其实你知道，常常听到就是除偶像的见证，但从来没有真的看过。那其实就是把那个，然后执事就拿着吧，然后我们就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就去找有火的地方，然后奉主耶稣圣名就是除偶像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从小每次经过庙都是赶快走过，那个味道不好闻啊，或者什么都很不喜欢，也没有真的仔细看过。但当那个东西真的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毛毛的，有种压迫感，不太舒服，因为没有那么近看过那样子的东西，就感觉心里不太平安。但那时候啊， 我就想到说，就是我是神的儿女啊，然后我完全不需要怕他，因为就是我们心里面住的是神，神的灵比那些就是其他的灵还要大的更多。然后我就这样跟主耶稣祷告，然后求他，求主耶稣住在我心里面，让我心里有平安。然后祷告完之后，就真的很神奇，我现在看到那个东西就是平常的心态，就不会觉得就是不舒服。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奉主耶稣圣名就把它烧掉。然后这个女生也很特别，就是她得到圣灵之后，她对于我们教会的信仰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她也想要加入，想要了解。然后因为那是最后一天晚上发生的事。那我本来就是前几天就有认识她，然后我们就跟她聊天，然后她就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时候是已经是晚上，处理完那个东西已经是10点、11点、12点那阵子，然后我们就聊了一整夜，这样子聊到了3、4点。那时候刚好唯二的两个教会的弟兄，他们在旁边，一个在写小卡，然后一个在做影片。然后后来大家都一起来聊，然后聊什么就是关于这个信仰，然后就是要怎么想？你想象说一个完全这两天内才知道这个信仰，然后才得到圣灵的人，你要怎么去跟他说明这个信仰，然后怎么去告诉他这个教会的状况？然后我们就跟他聊，什么都聊，然后也翻经节给他，然后鼓励他，然后他也问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我们也讲了很多故事啊，从创世纪开始，然后大家一起跟他分享了很多的故事，然后那其他弟兄也就是讲他们自己生活中的见证。那有一个弟兄是北新教会的，然后他就邀请那个女生说，以后你可以来我们教会一起参加青教组什么的。然后那天晚上的感觉真的很好，就是然后我们就拿着圣经，然后跟他讲了非常多话，然后那时候就是感觉说想要赶紧让主耶稣的小羊回到羊圈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那时候都是半夜，然后我们讲了非常非常多的话，讲了3小时的话，可是全部都是用气音讲的，就是那个画面应该很好笑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一个慕道者去分享这么多的事情。然后最后啊，有一首赞美诗说，神道路最美好，虽我不明了，为何忧愁试炼常将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炼我如金晶，故要顺服信靠，我父神恩道。就是这样回头看啊，我就发现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像人心筹算自己的脚步，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道路。我原本是想要去像怎么样我自己设想好的环境去做什么样的事，我自己想好了，但其实主耶稣他让我来到不一样的地方，他有另一个更美好的旨意。那我觉得最深刻最重要的是，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踏实实的为主耶稣传福音这样子。然后也感谢神，从今年开始我接触就是营队的圣工，对，那以后也会继续在这方面服侍，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关心这样的圣工。那我的见证就到这边，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阿们。
好，我来起没有缘故。对，那其实我们到我来起没有缘故，圣经上说我来起没有缘故。那我们要讲我们自己其实带到任何地方，其实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安排，要你在那边学习自己所要功课，自己所学要所学的事情。那 我们感谢神，其实在我们任何参加任何的侍奉或是圣工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可以看到神的带领，可以看到神的大能。那并且在一些圣工或是在一些营队活动当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能够让自己重新来调整自己，来装备自己为主所用。那感谢神哦。那其实每年的见证会当中，其实我们学员都常常说，老师我们没有见证，我们没有见证，我们不知道为神，我们不知道见证什么东西。但其实我们能够静下来去思想，我们在这一年或者在这一生当中，神给我们什么样恩典。其实神就算一点点小小事情，那都是神给我们的很大的恩典哦。甚至你只要去思考思想之后，你把它整理出来，最后我们能够一起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一起为主传福音。那接下来我们来祷告。那求主耶稣来继续带领我们，并且也帮助一些心理软弱身体健康的弟兄姐妹帮我们带到。那我们一起跪下祷告。